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唯读电台，我是唯读。周五晚上到啦，好好放松一下吧。这一集啊也是比较特别，因为因应这一周呢有世界阅读日，其实你在收听的时候已经过了啦，就是423嘛。但是呢，因为这一周有世界阅读日，所以我就想到这一期要有点不一样，就是来聊聊我自己个人的读书经验。说不定呢，你听完之后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大公开，其实我本来并不喜欢看书。那这一集呢，既然是特别企划，所以我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阅读经验呐，还有我自己的阅读的方法，以及知识管理的方法等等的一些介绍。那说不定呢，可以对你有帮助。那我自己也 list 一些比较常听到朋友啊，还有一些学员们会问我的问题呢，我把它 list 出来，然后统一来回答大家。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一个月都读了多少本书？或者是说你一年总共会读多少本书？那我可以回答大家，我一个月应该是可以读8到10本左右。那一年可以 读多少本书，我还真的没有认真算过。为什么呢？你不是都知道自己一个月可以读8到10本？那照理来讲的话，那12个月这样10本下来的话，那应该是120本啊。但其实事实上呢，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就是我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想冲刺一下，就可能会冲一个月就会到10几本。但有的时候又会状况不一样，那一个月想要偷懒的话可能又会比较少，所以我其实算不太出来，但一年应该也是100本上下。这样的量算多吗？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爱书人来讲的话不算是多，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有稳定的在阅读的一个习惯啦。那我这里呢就可以顺应着自己第二个问题去接续下去，就是怎么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就回答我前面主题为什么会定一个说，其实我本来并不喜欢读书，因为呢，其实我也不算是一个从小就爱看书的人。我虽然从小呢，父母也是有常常让我培养一些阅读的习惯，可是呢，老实说，我以前的成绩真的不是很好。我是一直到大概高中开始才会觉得要用功读书一点，但是也没有到真正爱看书。那时候看的书顶多也是小说之类的。然后紧接着就到了这个大学，大学开始会接触一些各式各样的高手嘛，高手云集。然后那时候我也有去当交换生，然后也有认识到不同的地方的学生，所以就会觉得自己的程度好像有点落差，所以会想要自己去加强一下，开始有这个意识。那等到真的自己想要下定决心去培养阅读习惯的时候，是到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必须要讲这段经历呢，真的让我成长很多。因为读研究所的时候，很多时间我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因为要写论文嘛，你需要有大量大量的文本，因为我是文科生，那我的论文一定是以文本为主的，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小说，看了很多本理论的书。然后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我很喜欢待在图书馆的时光，我也很喜欢阅读时光，因为我觉得那是完全让我抽离的时间，仿佛我就是掉入了另一个世界里面，这种感觉很奇妙。然后我越来越沉浸在这样的这个书籍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喜欢看书，就渐渐的呢培养起自己这样阅读的习惯。一直到出了社会之后，我只要一有时间呢，我就会跑往书店去跑嘛，然后看一下这些畅销书啊，还有现在有新上线的哪些书。然后呢，我自己的阅读习惯，我其实大家每天工作一定都很忙，那当然不可能是上班时间去看书，因为大家可能本来白天就有自己的正职要做嘛。那我自己呢也是在晚上的时候，我自己现在是每个晚上睡前的前25到30分钟会看一本书，就是不管看得多还是看得少，因为有些人会规定自己每天要看的页数嘛，但是我觉得这样硬性规定的话其实看书蛮有压力的，所以我是规定时间，就是你在这个时间之内呢，你就好好的沉浸在书籍当中。然后其实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我会拿计时器嘛，然后去倒数这个25或30分钟。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时间呢？其实你可以自己弹性做分配啦。那对我来讲，25到30分钟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睡前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滑手机嘛，就是滑着滑着，1个小时过了，然后再滑，2个小时过了，然后呢，就 凌晨一两点，有没有？然后就日复一日这样子过去，你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其实我觉得，就不用太怎么讲，太有压力的去培养阅读这件事情。我有说过，我希望阅读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不用把它当成很高大上，也不用把它当成是一个人设，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轻松的事情。所以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每天十分钟也好啊，十五分钟也好啊，哪怕只有五分钟，你拿起这本书来翻个一两页，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都是因人而异啦，那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方法，因为我这样固定下来啊，其实我每天都有抽出时间来看书，然后也让我的看书的速度呢都可以稳定的按照我自己的规划去走，所以我每个月都可以看8到10本，是很稳定的这样输出，就是去吸收这些知识的，吸收这些内容的。然后呢再过来我就来讲讲我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去选书。这个呢其实我之前有这个写作教学课嘛，然后也很多学员问过我，我也特别有讲了一些小技巧。就是呢我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当你还没有什么阅读习惯的时候啊，我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从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书籍入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看那个教科书的印象嘛，教科书你为什么会觉得特别无聊？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兴趣。但是如果一个你很有兴趣的话题的时候，不用人逼你，你自己也会去找，你自己也会去看。所以首先一定是要兴趣喜爱，你好奇了你才会真正的想要把这本书看完。那我相信之前有在听维都电台的朋友们一定也知道，我是不会去特地去讲哪一本书不好的，我只会跟你推荐我觉得好的。那不好的是怎样呢？你可能自己去评判。但我觉得啦，每个人每个阶段需要看的书会是不一样的。可能当前你觉得很烂的书，写得很水的书，说不定再过几年，或者是甚至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看，你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触。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以前可能是太年轻，所以我一直都很讨厌心灵鸡汤类型的书，就比如说心灵励志的书。但其实大家有发现啊，我现在介绍的书也很多心灵励志的。为什么呢？因为阶段不同嘛，你可能经历的事情不同，你不经历的事情不同的时候，你所需要看到的东西，你所看到的知识面，你所看到的资讯可能就会不一样，因为你自己也是一个崭新的人，一个更进阶的人了。所以千万不要去随意的评判任何一本书，可能当下对你来讲可能没用，但说不定过了10年20年之后，这本书对你来讲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生指南了。所以真的不要太轻易的去，我很常会看到有些人会去 diss 一本书，或者说觉得这本书怎样啊怎样，但其实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一定都有自己内心的一些出书的目标。那除去那些真的是为了出书而出书的人之外呢，其实很多书真的都是创作者非常用心了好多年，然后去搜集资料，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敲打下来的，所以里面的内容真的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探究的。那话又说回来了，那我到底要怎么去挑书，怎么去选书呢？我自己当然是有一些技巧，那我就供给大家。我自己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先去书店翻一下它的目录，它的简介。首先要了解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到底有涉及到什么样的范围，这些范围呢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感兴趣，那你可以稍微去翻你感兴趣的那几个章节重点读一下，诶，读个大概一两页，你大概就知道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你看，或者说到底你会不会有感兴趣想要把它读完。再过来我自己也很常用的就是看作者，像是大家如果有常听维读电台的话，应该就会知道说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做亚当格兰特教授，他的书呢我基本上每一本都有读，然后还有最近的万维刚老师，他的书我也几乎都有读。所以呢你可以大致知道这些作家写出来的书啊，这个内容啊，含金量啊，一定都是满满的，所以基本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就会想说啊，不用看了，直接入手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品牌保证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作者就好像看到一个品牌一样，你会觉得说啊，一定是有品质的，所以不用担心，买来就对了。那当然啦，这两位作者呢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领域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些作家，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就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去 follow 一些比较厉害的作家，或者是说比较有名比较常出书的作家，然后说不定呢你就会因此去更了解他的其他作品，或者是说你挑书的时候就会更有依据，你不会想说哎呀我今天到书店我就是茫茫书海中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看什么书，那你就 follow 这些作者们，他们写的书呢一定是有自己的一种风格，然后如果你也喜欢的话，那他会延续这样的风格，那你 选他的书就没错了。好，这个是关于我怎么样去选书。其实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挑自己喜欢的，不管是你是喜欢这样的内容还是喜欢这位作者，你一定是要先从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开始着手，你才有机会好好的把这一本书，从头到尾的读完。不然的话你真的没兴趣的话，真的买书来也真的是浪费了。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很喜欢有一种囤书癖，有没有？就是喜欢买很多很多书，可是都没有时间把它看完，那我就觉得很浪费啊。你就是买来了又放在那边，可能出版社或者是书商会很开心吧，可是我会觉得对于我这个一个很爱倡导大家要读书的人来讲啊，我觉得不要浪费书就躺在那边了，你就是把它翻个一两页，就像我前面讲了嘛，每天花个5到10分钟其实很快的，翻个一两页你就有进步了，你就有在阅读了。好啦，这个也是一种碎念。好，那继续就我的第四个问题然后回答下去了。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进行知识管理，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灾问的。我看到线上有很多非常厉害的说书人啊 YouTuber 啊都有专门去做一个专题介绍，那我自己就讲一下我自己的知识管理的方式。就是呢大家如果有去看我的网站的话，我是有在写书评的，就是我每看完一本书我都会把它用书评来记录，这就是我知识管理的方法。你可能会想说啊，就这样？对，真的就这样。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讲说他是用什么 Notion 啊，用一些非常厉害的一些笔记软体，但平常心讲我现在的笔记呢都还是用手写的，也只能说我的记忆方式都特别的古老吧，我就是一定要手写下来我才觉得我有记下来。当然我也自己一直在转变，所以最近也有在学习一些数位知识管理的方法，那当我学有所成的时候再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好了。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关于我现在比较古老的知识管理的方法，就是每看完一本书我就写一篇书评，那把这个书评再放在网站上去供大家参考。因为这个呢是我一种分享知识的方法，也是我自己做知识管理的方法。那其实我的整理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就我看完书之后的一个心得以及我在里面看到的一些亮点整理。那其实就我这么多年做这个知识管理的方法一个总结下来的心得啦，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会常常去回顾这些笔记这些内容。那我会把它放在网页上，我会把它输出成一篇文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好去浏览它。那很多人他做知识管理是只写在一些笔记本上，然后写完之后就放在一边了，那这个其实不是知识管理，你这个没有在管理它，你只是把它知识放在其他地方然后封藏起来而已。这个真的称不上管理，因为管理是要可以去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意取用的，这才叫做管理。像是现在线上很常听的就是卡片笔记，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知识管理方式，就是它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意的调用，然后你会知道这个知识是在哪里可以取用到的，这个才是知识管理的一个精华跟核心所在。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输出成一篇一篇的文章，那我会是不定时的去回顾一下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内容感想，以及我现在再次如果二刷的话我会看到什么样不同的亮点，然后我再补充上去。那我其实因为时间有限，我其实二刷的书真的不多，但是如果我真的有二刷的话，我也会很希望是可以一再去补充我现在书评里面所写的一些内容。因为确实每一本书都是会跟着我们经历而有所变化的，就是你当时候看的时候可能是17、18岁，然后你看的内容你在乎的点可能就是某些段落，但是呢等到你可能27、28岁在看的时候呢，诶，你关注的内容你会 touch 到的点可能又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特别是比较经典的书籍的话是非常值得我们二刷三刷甚至 N 刷的齁。你如果能找到那种让你愿意无数次的去刷的那本书，其实也是蛮厉害的。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我自己人生当中会愿意一直 N 刷的书，我是最多是三刷吧，好像就是看那个 张嘉佳的《云边有个小卖部》，是一本小说，但是这本书的话，我主要是很喜欢它的行文风格跟说故事的方式，我才会一直想要一刷二刷三刷。那我之前有听过很多爱书的前辈们在讲说自己有一些人生的指南书，然后他把那些书呢都是放在自己的床头柜啊、床头前啊、睡前要去读的。就比如说那个赫曼赫塞，我之前也有介绍过他的《流浪者之歌》，这个呢真的还蛮多人是把它当成人生的指南书，因为它里面充满了哲学跟人生的一些叩问，真的是值得你反复一而再再而三去阅读。讲到这里好像有点岔题了，因为我刚刚是要讲怎么做知识管理。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你每一次看完的书、每次学到的资讯呢都写成一篇文章，然后放在网络上去跟大家分享也好啊，或者说自己储存在某一个空间也好，就是要方便自己去翻找它、去取用它，而不是只是把它封存起来而已。你觉得自己有记录下来就以为这就是知识管理，不是，你只是知识储存没有在管理，所以请一定要去重视自己的知识管理的这个部分哦。好，紧接着呢就是讲讲我第五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阅读跟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其实我刚刚也有稍微提到，就是我并不是一个从小都爱看书的人，我只能说我稍微觉得自己启蒙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不知道是突然哪一根筋不对，然后就突然爱上学习，喜欢用功读书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成绩突飞猛进的。但其实在高中之前呢，我的成绩一直都觉得都是算中下吧，就是要高不高要低不低，就是那种最平凡的中间人。然后呢对学习也好，或者是对看书也好，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我就是一直到我现在，就是朋友们问我说，诶，你是从什么时候那么喜欢看书的啊，你怎么会对看书这么热爱的时候呢，我才会开始回顾一下我童年的时候跟书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连结。一直在追溯回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才发现其实我有的时候嘛，就是小朋友嘛，就是看不懂字，但是呢会对某一些东西感兴趣。就举个例子，那时候我会常常跟父母去一些庙宇，然后庙宇的不是都会有一些那个佛书啊、经书啊，是放在旁边，是可以供人去想要拿的话就可以去拿嘛。然后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不懂的，对于那个时候来讲真的很小呢。但是呢我很喜欢什么呢，我很喜欢这种纸张就是翻页的感觉，我很喜欢拿这个纸张去翻页，然后我很喜欢闻这个书香的味道。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不懂是说我到底是爱看书还是怎样，但是呢那时候我只知道我的父母非常的开心，他们呢频频称赞我说，哎呀这个孩子是有智慧啊，跟佛有缘啊，所以他要再看这么小的年纪就会看经书了。我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可能就是这样子吧，冥冥之中呢把我跟书呢去牵起了一段缘分。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纸质书拿在手上的感觉，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也有在用电子书，我也有在看电子书，但是呢我觉得远远比不上你拿纸质书来看的那种感觉。可能啊真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我起心动念开始爱看书的，如果要追溯回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了。这样讲也是蛮神奇的齁，就是当你真的认真要回想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你跟书是有关联的。说不定你自己这样回想起来，你会发现说现在爱书的人搞不好童年的时候都有跟书有一个不解之缘吧。好好好，有点扯远了，那我继续再讲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呢最近有看的书是哪些。那我最近看的书呢是邓九云的女二。那说实在话齁，这本书我看的有点久了，但是呢是蛮推荐的，因为是一本小说，是一本长篇小说，是写的非常细腻，非常的个人的一些经历，所以我看完之后呢也是会录一期来介绍给大家。那我现在就是还在把它阅读完，然后慢慢的去品味一下里面的感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最近在看的书。那以上六个问题呢就是我自己准备要回答给大家的有关于阅读。那如果大家对于我 的阅读方式啊，或者是说还有什么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那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企划，想要回答给大家的一些问题与讨论啊。那我觉得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去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都不嫌晚，从今天开始是最好的。当然因为今天是永远都是最好的一天嘛，你就永远都不用想着是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不用想啊，就是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今天开始花个5到10分钟的时间好好翻开一本书，就是一个培养阅读的第一步。那你都已经走了这第一步，那相信后面的第二步第N步都会越来越顺利的。那我相信有些人会觉得很要看书要培养阅读习惯是比较困难的事，那我觉得可以从听书开始嘛。现在有很多有听书平台也是越来越蓬勃发展，所以你可以从听书开始，或者是说了解一些 YouTuber 啊在介绍某些书开始，从你感兴趣的话题开始都是很好的去接触阅读这件事情。我有讲过阅读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简单，你真的不用把它看得太复杂，或者是说觉得压力很大，觉得这个自己一定要是好好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才可以去看书。没有啊，它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活动而已，就如同你吃饭喝水一样的日常。顺便介绍一下我常用的听书平台或者是说书平台。那首先介绍关于 podcast 的部分，我有几个是特别常关注的 podcast 频道，就比如说瓦基的下一本读什么，是瓦基用非常温柔平稳又真诚的口吻在跟你介绍一本本好书的。所以我觉得瓦基的声音啊很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它可以让你感觉到比较平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有这种感觉了，可能是他说话的方式非常温柔，也可能是说他介绍书的方式让人觉得不会太压迫性。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听一下下一本读什么这一个 podcast。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也很常听的叫做阅读夏拉拉这个频道，这个是由编辑陈夏明以及夏雨桐共同主持的一个说书节目。那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介绍的书籍的范围非常的广，就比如说漫画，然后有些我们可能传统定义上不是属于正统的一些书籍类他都会介绍。所以我觉得这些跨领域的介绍会让我对书啊有更多的认识，对一些不同的知识或者说我还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介绍的书，可以让我去增广见闻。包括他之前好像也有介绍过像绘本或者是说画本之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两个人呢一来一往的一个风格，他们的这个主持风格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近。我觉得听他们聊天就很像是在听自己朋友聊天一样，所以晚上的时候我可能是在比如说在放松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听一下他们的 podcast。 特别是他们好像是周一会去做更新，所以当你周一觉得特别提不起劲的时候是可以听听他们的 podcast， 你会觉得非常轻松非常愉快。包括也可以知道一些书籍的一些最新的状况，或者说有哪些新书，所以蛮推荐阅读夏拉拉这个频道的。阅读呢就是看书阅读嘛，然后夏呢就是夏天的夏，拉拉呢是 LALA 的，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从研究所时期就很喜欢收听的一个 podcast 频道，叫做经典也青春。这个呢是稍微比较他谈论的书籍呢是偏纯文学小说散文一点，所以他会去有一个主持人，然后去找一些创作者作家或者是教授去谈论这些书籍。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文科生出身，所以里面谈论的文本分析啊还有一些论述啊理论都让我觉得听得非常亲切，然后对我自己的研究也好或者对我自己去搜集题材也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包括他们是怎么样去为这个经典再一次的诠释再一次的分析，每一次的角度都会让我觉得非常新奇，会看到我不曾看过的一些小细节，然后不曾注意过的一些书籍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多方面的去诠释书籍的 podcast 呢都会让人觉得收获满满。那这三个呢就是我还蛮常去听的 podcast 频道，就推荐给大家。那另外呢，我自己也还蛮常用一个知识付费的 app， 就是得到 app，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中国大陆这边的罗振宇呢他创办的一个知识付费平台。那基本上它是我每天早上都一定会打开的一个 app， 就是早上刚起床我就打开我的蓝牙音响，然后就播放这个得到 app 里面的得到头条。得到头条呢是每天都是免费的，然后它会帮你去搜集这一天呢值得关注的两个知识点，那我就可以在起床的时候及时知道了这些新的资讯。那这两个知识点其实它都是范围非常广泛的，就是不会仅止于比如说介绍一本书或者介绍一个作家介绍一个话题，不止，它就会介绍一个现象，就是介绍医学的最新报告等等等等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会介绍他们的站内有一些值得推荐的课程，然后你也可以算是在一个限定的时间里面有听到一些原本要付费的专栏，然后你可以免费的收听。当然啦，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平台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去多听听他们的付费专栏，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app 里面的知识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以及他们的品质也是非常高的，都是有请著名的专家学者去再三的去验证过里面的内容是正确无误的，才会去推广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对知识付费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啊在太习惯了是免费获取某一些管道，但事实上呢这些帮你做知识整理的或者是说知识会诊知识阐述的其实都是很值得我们去付费去收到这些资源的，因为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你自己要去整理需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你甚至还要自己亲自跑一趟图书馆或跑什么文献馆之类的，你才可能会得到这些资讯。而现在有了这些知识付费频道知识付费的 app 之后呢，他们会帮你去做这些整理，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取得它，那你要更好的去取得它，你要这个便利性，那你当然就要付费了，我觉得这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可能有些人会说知识付费感觉就是一种诈骗，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啊，你获取任何东西本来就是有来有往的嘛，你要有所付出当然就会有所收获这样子。好了，讲的有点偏题了，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我觉得知识付费这件事情真的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道理，就像你去 Seven 买东西是要付钱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买知识当然也是要付费啊。好，然后这个就是我很常会听的一个 app 频道。那当然呢我还有蛮推荐这个得到 app 里面的其他专栏的，像是我有这个订阅贾行家老师，也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的一个文化参考的专栏是算是日更的，所以它里面的内容我也觉得含金量非常高，然后每天收听的话也是可以得知很多不同的文学分析的角度啊，或者是说对文化现象的观察都是可以有更多更深层的见解跟认识的。然后其实如果你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个 app 的话，其实也可以试着是从比如说我前面讲的它的页面一打开之后有一些可以及时试听的收听的频道，都是很值得你一个一个去关注的。你可能对哪一些议题有兴趣，哪一个课程有兴趣，哪一本书有兴趣，你可以，它其实都是有一些试听的集数，你可以去听听看的，有喜欢的你再去做订阅再去购买其实就可以了。想一讲我好像是里面的推销员，但其实我是自己用了觉得很有帮助我才推荐给大家，毕竟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常看书的人，然后我也常常需要做知识的分享，所以我都会去参考这些大神们，就是这些专家们他们都是怎么样去输出自己的知识，怎么样去把这些知识呢再次的阐述出来给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我都是会去学习的，然后每天也是这样子积累下来才会有更多更多新的题材更多更多新的灵感去跟大家做分享。那近几年来我也有发现到有越来越多说书的平台也好啊，或者是说书人啊开始纷纷的出现，其实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也是非常乐见其成的，因为有很多人可能是对于看书还是有一些恐惧的，会有一些心理压力的，那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寻找让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像我讲的听别人说书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样的书，那你就听听看这个人 讲这本书，然后你有没有感兴趣，你对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有燃起那么一点点的好奇心，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不要迟疑，就马上去买去阅读。而有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把说书当成是一种复习。怎么说呢，像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完一本书之后，我会反过来去听一下，诶，其他人是怎么讲这本书的，然后我去听听看说，诶，既然会有这么多我没有发现到的细节，诶，既然还有这样的分析角度，诶，既然还可以这样解读，你反而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不同的可能，把这本书齁，又怎么讲呢，它除了你自己的本身的心得感想之外，又加上了别人的一些感悟，你可以把这本书的整个价值又增进了不少。你会发现你可能花个两三百块去买了这本书，可是你得到的是一个无价的经验，无价的智慧，无价的知识。我会觉得哇，这本书散发着光芒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就是诶，反过来用复习的这种角度，然后去听听看别人是怎么说那些你看过的书的，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也推荐给大家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特别企划，讲了很多零零总总的事情啊，那也是我自己一个一直想做的企划，因为我想要回答很多大家陆陆续续传来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从以前到现在收集到的关于阅读的问题，那就一次性的回答给大家，希望对你们的这个阅读的方法也好，阅读的这个经验也好，有一些新的概念新的想法，然后从今天开始呢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哦。那祝福你和我一样在漫长的时间做个聪明人，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